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牢牢记住。我们所用的经文是生命记11章18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19节，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好，我们题目牢牢记住。牢牢记住是要神的儿女把上帝的独一圣洁一切美好的作为和应许都记清楚，也把他的警告记清楚，不要违反了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好处要记得，上帝的严厉也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啊。他在这里所用的字眼啊，让我想起我们在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天耳提面命，处处都是格言，处处都是标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什么什么人，然后礼义廉耻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都是这些东西。你在厕所里看到的也是，你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大的标语也是，贴的也是啊，都是这种很明显的道德治国啊，一些道德的教条放在那里，让你能够记得，因为这个很重要。到了神学院，到了教会，发现教会也是，你在厕所，看到哦，要一句圣经的话在那里。在走廊也看到圣经的话在那里，这些都是好意，希望你能记得。在旧约圣经里也这样讲了，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写在那个地方啊，使你手随便看一看，哎呦，这是神的话，头上戴着东西看一看，哦，这是神的话。不管你在家里，在路上，在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了啊，你记得，免得你忘记了，然后不但忘记了，然后学坏了，学了别的神，学了别的风俗，忘记了神，那你就惨了。那你们要惹耶和华多大的愤怒呢？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只要谨慎，你一定要谨慎啊，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哎，这我们当然很遗憾了。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史，大概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很乖，到教会去，然后后来到五六年级以后，慢慢怀疑，慢慢就不去了。也许再碰到什么大打击再回来，也许日子过平顺了又忘记了上帝，就是总是会忘记上帝，总是不记得上帝啊。那以色列人是在各种情形下希望你能够记得上帝，记得上帝的话，记得上帝的恩典，记得上帝为你所做的事，记得上帝给你的警告啊。好，你要收割了啊！这在生命记26章第二节，收割了你就要去献祭。你看他下面讲的话，你就会发现献祭实在是小事，没有那么重要。献祭之前所背诵的那个话，那是重要的。献祭说真的，神哪里需要这些五谷杂粮嘛？神不需要的，但是你需要记得他对你的恩典，所以你去献祭的时候， 你要先背一下你的自传，你要对祭司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嗯，就这个你要献祭前讲的话都有一个专门的术语，你把它背熟了哈。然后祭司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然后你呢就要在耶和华面前说啊，又刚才是在祭司面前，现在是在耶和华面前说啊。这我们可以这样讲，神啊，我是谁啊，我原来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呢，这是指着雅各逃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去的事，疆王的亚兰人。这句话完全可以应用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当然不是死板的一定背着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记得，神啊，我原来是一个好可怜好可恶的人，我原来是一个如何远离你忘记你恩典离弃你恩典的人，我原来是怎么样的，我原来多么贫穷可怜啊！因着你我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就是我们要能够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能够你散步的时候，在公园走的时候，做捷运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我们始终能够越来越被上帝的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感动，以及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奇妙的事感动，在我身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哎呀，我大学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我的，哎呀，我刚有小孩子的时候神怎么带领我的，这我们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我们有完全相同的，就是我们都有同样一位主，他流的宝血使我们得到拯救，我们都有同样一个圣灵，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感动使我们有力量啊，使我们能够悔改，使我们有盼望等等，我们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个人的以及全体的都诉说，都常常诉说，都不断的讲。我现在把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记得，因为这是蒙福的，忘记就惨了，忘记了上帝就惨了，就是堕落了。那不仅是用这个佩戴的经文啊，提写的经文啊提醒你，也用一些风俗习惯，吃的东西，收成的时候要念的东西提醒你，也用我们今天也常常有的嘛，过年过节也都有很严肃的道德教训。端午节干嘛啊？马上想到这个屈原啊，中秋节想到杀鞑子，我不知道现在还记不记得这些事，但是这些吃的东西，这些好吃的东西，这些叫人流口水的东西，其实有非常严肃的道德教训，你不要忘记。犹太人也是过年过节常常都是要诉说一些历史，记得这些历史，记得神怎么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等等。那么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普尔节，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互相送礼物，犹太人曾经有多大的危机，上帝非常稀奇的拯救了他们，这你不可以忘记哦，后裔也不要忘记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很悲惨的事情是这样，就跟我以前听那些广播小说一样，哎呀，怎么这些小说都是一样的，就都是乡下长大的孩子，很老实很淳朴，进城读书或者做生意之前，爸爸妈妈一定一再叮咛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不要怎样，你几乎可以发现一个 固有的模式，一定就会堕落，进了城就堕落了，上大学就堕落，不在爸爸妈妈手下就堕落了。也许我们会说原来就是堕落的，只是没有爸爸妈妈就更显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好像就是以色列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等不多时就把上帝忘记了。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怎么改变这个悲惨的可恶的习惯和事实呢？我们会继续讲啊。在诗篇第九篇十七节，作者说恶人啊，恶人都必归到阴间去，就是恶人都会死。那你说恶人是谁？恶人圣经里当然有很多的说法，不守上帝律法的，不向上帝感恩的。这里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忘记神的外邦人。诶，他不是说忘记神的犹太人哦。当然如果犹太人忘记神是不是更可恶呢？也可能。但他说忘记神的外邦人。外邦人曾经记得过神吗？在保罗的神学里面，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神学信仰里面，我们会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从古到今，每一个人，每一个惹上帝愤怒的罪人，都天天时时刻刻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中，上帝给的阳光、空气、雨水，上帝给的生命、气息、动作，上帝带领我们这些罪恶的人随时都应该死，天天拜偶像，常常拜偶像。我们不拜偶像的基督徒也不太尊重我们的上帝啊，忘记神的外邦人。外邦人是忘记神的，不是他们不认神，他们应该认识他，却故意的不认识他。我们不要忘记神的一切恩惠，我的心啊，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些就跟我一开始讲的，可以是口号啊，而且是叫人越看到越讨厌，越看到越嫌烦的口号。不管他的用意多么好，我们嫌烦、嫌啰嗦、嫌八股。但是以色列人好像也有这样的情形，有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规矩，一再提醒你，你要如何如何的敬畏上帝，不要忘记他的恩惠和慈爱。你看啊，我们都知道诗篇119篇是在形容上帝的律法多么的好。诶，他有好多经文也讲到说忘记啊。16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思想上帝的律法就是很喜乐的。各位，我们实在很多时候属灵的境界不到这个地步，就是上帝的律法啊，想想总还是枯燥的，远远没有这些小说好看，远远没有这些歌曲好听啊。但是如果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忘记神的话，不仅是他记忆力的问题，不仅是他拼命努力记得的问题，而且是他在神的律例中自乐。思想神的律法就很快乐，昼夜思想就非常快乐。我实在是很少想到说想神的律法、想神的诫命、想神的福音会多么的快乐。我希望我能够这种快乐能够越多越好。我说就是他们说不要忘记神的律法，要在神的律法中自乐。61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这话讲得很平凡，但是里面的含义可是很深刻。我有恶人的绳索缠着我，也就是我命在旦夕，他拉一下我就死掉了，但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我没有去同流合污，我没有在求活下去的时候忘记你对我的提醒和警告。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烟熏的皮带吗？烟熏嘛，我们可以想，就让我们头昏眼花的东西。烟熏的皮带，大概那个皮带老旧破旧，而且很丑，很难闻了，就是一个很不值钱的东西。我像是一个不值钱要被人丢弃的东西，但是我很宝贵，我的宝贵因为这个烟熏的皮带没有忘记你永恒不变的律例。93节，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这个恐怕不是指着律法救人的那个能力，律法是定我们罪的，而这是在讲到你如果遵循神的律法，神会开路的。这个训词把我救活了，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训词。109节，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虽然在危险中，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甚至很可能危险是因为我遵守你的律法而来的，但是我知道那个宝贵，我不要忘记。139节，我心焦急如同火烧。这句话耶稣有讲吗？我的心为你的殿焦急如同火烧。为什么？我急什么？是门票快要卖完了吗？是什么好东西快要被人家抢走了吗？我焦急，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他知道，当人忘记神，忘记神的话语，就是看清这些东西，我们的心思意念本来就是罪恶，再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就更邪恶了。我的敌人忘记了你的律法，那他会惹的麻烦不知道有多少的。141节，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我很渺小，但是我知道你的训词宝贵，我不忘记。不忘记不只是背它，记住它，而且是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这是诗篇第一篇的话。我渺小，但我不忘记你的话。153节，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你救我，我不忘记，我不丢弃，我还要继续遵行，啊，你要知道神的律法是要遵行的，可是也是思想的，就是不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什么操作手册啊，如何使用这个东西，而且是一个很美的，让你去思想，让你觉得甘甜，让你得到力量的。哎，这些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这么喜欢上帝的律法。176节，我如亡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他走迷路了，他走迷路了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晓得，但总是在一个不太好的状况中，他居然很恰当的说求你寻找仆人，意思可能是表示我找不到你，我找不到你，我是愚蠢的羊，我迷路了，我慌乱，求你找我。他会说求你找我，就表示他还没有忘记上帝的命令。这个迷羊没有完全的迷，就跟浪子没有完全的浪，他会醒悟过来。哎，我们务要醒悟过来，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不要忘记上帝一切的恩惠和慈爱。诗篇137篇第五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好，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提醒一下，我不忘记上帝，我不忘记耶稣，我不忘记基督，可是我要忘记基督徒，我要忘记上帝其他的儿女。我不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要说我在天上的父，我不想跟他们为伍。哦，我们要爱教会，我们要爱耶路撒冷，我们要爱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的牢牢记得的是神，是神的恩惠，是神的律法，但是也是神的儿女。我如果忘记你，不是上帝，不是耶稣，不是圣灵，不是经上的话，是耶路撒冷。大卫很爱耶路撒冷，虽然他没有能够为上帝建殿，他爱这个，因为这是上帝的城，耶路撒冷。我不要忘记你。你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上帝的城，也是一个流人血的城。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也感叹，耶路撒冷啊，只是诗人说我不要忘记你。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要招呼你，好像母鸡招呼小鸡一样，你不愿意。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话，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法则，我们不要忘记神天天耳提面命。箴言三章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箴言四章五节，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我们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忘记上帝。圣经有这么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但是圣经也有非常精彩的提出神不忘记我们的话。以赛亚书49章15节，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有没有妈妈忘记自己的婴孩，刚刚吃她奶的婴孩，或者等一下她奶胀了知道小孩要吃了，妇人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吗？妇人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有吗？应该没有，即或有，出了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忘记你。有了，实在是有，我已经看过不止一次的这样的新闻。妈妈带着 baby 去上班， baby 在后座，在 car seat 上面，一停好车就急着跑到办公室去，关了门就走。 baby 当回来的时候已经死了，太热了。妇人会忘记，母亲会忘记，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是罪恶的人，会做出离谱的事。我们再离谱，上帝不会离谱，上帝不会忘记。我不忘记你，可是你怎么忘记了我呢？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耶利米替上帝哭泣的一些呼喊。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一个女孩子对她所喜欢的这些化妆品，怎么还有珍珠，还有这些东西，怎么能忘记呢？心腹怎么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新娘子怎么会忘记她最喜欢的、最得意的那个衣服呢？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这里在耶利米书里面还有圣经很多地方，上帝是以一个就是难过的新郎、难过的丈夫出现的。我的儿女，我的耶路撒冷，怎么都忘记我了？我是他的丈夫，这么爱他，他怎么忘记我了？ 我的百姓忘了我无数的日子。想想这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状况。我们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数算这些日子。你要基督徒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出来啊。你要基督徒数算上帝的亏负，对他的亏负那倒是很多，数算不了，数算不出来。耶和华是很难过的，怎么会有这种事？耶利米书好多次的形容，以赛亚书也有这样的形容，牛怎么会忘记槽，驴怎么会忘记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忘记我了。这个心腹少女怎么会忘记自己的装饰，我的百姓忘记我了。哎呀，天空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日子，我的百姓忘记我的日子了。我无数的日子，这无数的日子就是我们许许多多甜言蜜语谈情说爱的日子都忘了。以赛亚书也提醒，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只有我耶和华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13节，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你怎么忘记上帝？上帝做了那么大的事，铺张诸天呢，创造万有哎，创造了你哎，我受造奇妙可畏哎，你怎么忘记了上帝？忘记上帝，忘记上帝的安慰，忘记敬畏上帝，你就会怕人，你就会怕不该怕的，你会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你会怕那必死的人，你忘记这位伟大的上帝。你因为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对他是很凶，你的敌人是很凶，你的敌人是很可怕，但是有什么好怕的？上帝的慈爱永远在那里，上帝的慈爱永远在你身边，你干嘛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人，整天为他害怕，其实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耶利米书也描述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个忘恩负义，这我们一下还不一定看得出来啊。在耶利米书第3章21节，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高处 high place 是一个神不喜悦的地方，许多这种地方高处通常就是有过去迦南人拜偶像的一个地方，高处以色列来到高处常常也就把这个拜偶像的地方接收过来，也把那个信仰接收过来，就在高处拜偶像。那么现在在近光的高处，就那个地方呢可以有祭坛的，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这个哭泣恳求就是以色列人在求假神啊，他并不是在哭泣求耶和华，他们是走弯曲的道路，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人模人样的，很有感情的，在那里赞美假神，或者在那里哭着向假神求告。这些你做耶和华真神的，做我们丈夫的神，他是多么的难过。耶利米书13章25节，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就是灾难，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依靠虚假就很像圣经里面一个描述，就是有人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去依靠 埃及，不要依靠埃及的军队，埃及的军队是芦苇，芦苇可不是木杖哦，芦苇可不是木棍哦，芦苇可不是你可以靠上去的，你靠上去你一定摔到地上，芦苇撑不起任何东西的，你依靠的是芦苇，你依靠的是虚假。各位，不只是这些妈祖观音这些偶像是虚假，那些抽象的知识分子上流人追求的权力、金钱是有力量，我们承认，但在那永恒的神面前，他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的力量一定会没有的。你看那个 Star Wars 里面那个恶人，哇，能力很强，但是那脸都是苍老的，脸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没有力量。哎呀，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忘记上帝就会依靠虚假。耶利米书18章15节，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别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走偏了，走错了，叫人哭泣，叫人到最后会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你，像浪子一样。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卷书也特别讲到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我们可以说基督徒也是，对上帝的忘恩负义好像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一样。新约旧约都这样形容，不过最明显的就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就形容以色列是一个不贞洁的妻子，上帝是一个苦苦追求他妻子的老实丈夫。唉，他实在没有办法，拿这个妻子没有办法，他对这个妻子越好，这个妻子对偶像越好，那上帝要追讨他的罪。何西阿书第二章13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各位，我们神用了很，可以说苦，用心良苦啊，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我们最容易明白上帝的心的时候，就是上帝拿那个我们人类最深刻的体会，你看到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跟另外一个人很亲热在一起走的时候，那个痛苦、那个伤痛、那个愤怒，那我们每个人都会体会。耶和华就形容那个以色列人呢，一看到偶像啊，就那个淫心发动了，就忘记自己的丈夫去拜这个偶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也是再一次看到我们忘记神，神不忘记我们。圣经很多的形容，路加福音12章第6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一个也不忘记。麻雀虽小神都不忘记，那你可以放心，神不会忘记你的。那我们也有应该忘记的东西，腓立比书3章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有不能忘记的东西，不能忘记神，不能忘记神的一切恩惠、慈爱、律法、审判，神的一切都不能忘记，不应该忘记。 我们也有应该忘记的，就是妨碍我们往前面跑的。忘记背后并不说过去的事都忘记，我们刚刚不是说了以色列很多节期就是要纪念当年出埃及，纪念当年神怎么样对他好。我的心啊，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对神过去的恩典我们不能忘记，对神应许他一定要再来我们不能忘记。但是如果妨碍我们往前面跟随主的，我们要忘记，忘记背后。通常忘记背后吗？是忘记过去的得或失都忘记了，我们现在努力前面就是了。不过忘记背后过去的得或失，可能也还是有忘记现在或者将来可能有的危险，我们也不要太杞人忧天，担心的事很多，不要太过担心。我们把我们的事交在主的手里，做该有的预备，然后就交在主手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我们感谢主，我们要讲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想我们对上帝的不起，好像整个旧约都是以色列的上帝失败的地方，他好像挽回不了以色列人的心，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等不多时就抱怨了，一出埃及碰到红海就抱怨了，过了红海唱歌唱得口渴了没有水喝又抱怨，没有吃的抱怨，吃的味道太淡他也抱怨，就是他们容易抱怨容易远离上帝。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们容易抱怨容易远离上帝，我们动不动就离开教会，好难才请回教会一下。你看我都不知道行天宫啊这些宫和那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多久去一次探访关怀，我才一次都没有。你看就是那么多香火鼎盛人就来，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教会，我们不理，我们嫌教会烦，我们嫌教会的来看你打扰你，不来看你不关心你，怎么做都不对。我们就是对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厌恶的心，远离他，忘记他。神对我们的拯救不仅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死亡，脱离地狱的火，脱离神的愤怒，神也给耶稣的工作，给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做一个更美的事，更美之约的中保。希伯来书八章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应立的。希伯来书在讲前约和后约，也就是新约和旧约，听这个话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那么都是神有权威无误的话，只是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还没有为我们上十字架，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比较多是预表式的，要将来成全在新约的。那么希伯来书就讲得很直接，这个耶稣的职任比摩西比亚伦的要更美要更好，美好在哪里我们马上讲。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求后约了，前约的瑕疵在哪里，为什么要一个后约？所以八章八节，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要另立一个新约了。新约是什么？新约其实跟旧约一样的，新约和旧约的内容一样，目标一样，都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要跟他所拣选的儿女立约，就是 我是爱普天下众生的神，但是约中的好处我只给你们这些跟我立约的人，你们应当对所有东西都有一个尊重客气，但是对上帝独一真神上帝的爱你只能给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有这种约的关系，新约旧约都是这个内容。那新约旧约不同的在哪里？就是我刚刚说过的，旧约因为耶稣还没有来为我们死，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多半都是预表性的，还不太能够实践，实践的还不多。旧约的时候是比较儿童式的，还没有很成熟长大，儿童式就像加拉太书说的一样，还在管家的手下，甚至跟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什么叫跟奴隶没什么区别？最好的奴隶说一动做一动，最好的奴隶没有自主的能力，最好的奴隶就是听话。各位，上帝就叫我们听话吗？是要我们听话，但不是机器人那种听话。上帝要我们成熟长大，能够断定是非对错，没有美丑，能够选择那好的善的，那就是在耶利米书的预言，然后在希伯来书八章十节主说的，我立的约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子民。我说了，新约旧约都是这样，但是新约因着耶稣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上帝的话，我们不需要，起码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不需要别人外在耳提面命天天跟你讲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最好的基督徒，就是机械式的基督徒，我们是机器人，所有的指令都绝对遵守，不会不遵守。各位，神不是要机器人的儿女，神要有灵性的儿女，是要从他心中发出那种喜爱上帝的心，不是背，不是有人给他背起来，你为什么要爱上帝，我就应该要爱上帝。我们是有那个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主动积极的听他的话，是我们里面的律法，我们里面的心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上帝律法，并不是遵守上帝律法一定有什么好处，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美好的律法，我何等的爱这个律法。我们越来越懂事，越来越成熟，不需要有人教导自己的乡邻，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我们主动积极成熟长大的爱我们的上帝，不是因为威迫利诱，是的，不是因为威迫利诱，不是因为这些，不是因为信主有好处不信主有坏处，信主一定有好处不信主一定有坏处，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爱上帝信上帝就是因为我们从内心知道他可爱他可畏他可配，这是上帝会做的事，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心中遵守上帝的话。哎呦，那是不是我们人就不需要上帝什么恩典了？不不不不不，神的话在我们心里，不是我们自身的，我们是罪人，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是因为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还是他做的事，但是他做完了这个事，做成了这个事，当然他永远在做这个事，越做越丰富，我们是越来越主动积极的愿意听主的话，喜爱主的律法，喜爱，就像我们的小孩慢慢长大了，我们的小孩 慢慢长大，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爸爸妈妈给你会给你什么样的赏，你去做，不是的，就是你知道讨爸爸妈妈喜欢是对的。我这个例子不是很好，因为人间包括父母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就举这个例子，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我洗碗爸爸妈妈给我巧克力吃我就洗碗，我喜悦替他们分劳分忧，我喜悦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好的事，是正确的事。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不是外在的赏罚叫我们做这个事，是我们懂事了，我们成熟了，我们明白了，这个叫做新约，有效的从里面发出的还是神的恩典，更是神的恩典，但是确实也让我们自主自由的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牢牢的记得，却不是怕那个威迫利诱，却不是因为威迫利诱，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我们荣耀归给主，我们求神把他的爱更深深的刻在我们心里，好叫我们更真实的爱他，喜悦他的律法。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实在怜悯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成熟长大，天天成熟长大，天天越来越懂事，不是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做得很标准，动作很划一整齐，而是经过我们的心灵，越来越思想，越来越喜悦神的路，越来越爱我们的天父，越来越爱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越来越彼此相爱，因为你的爱写在我们心里。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所有的弟兄，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也求你赐福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慕道的朋友，求主都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